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今年村开府，自从蒙古窝阔台克汗在公元1242年秋天病死，到公元1251年6月蒙哥登上汗位，中间经历了八年几。在这八年几里面，先后由乃玛真皇后、贵由克汗、海弥失皇后掌握蒙古帝国的军政大权。期间蒙古各派系贵族争权夺利，窝阔台时代所建立的治国规模差不多完全破坏，特别是中原地方是漠北蒙古诸王诸将的财富来源。蒙古执政者为了安抚诸王诸将，将数以百计的中原城邑赏赐给他们。诸王诸将乘机对百姓横征暴敛，侍者恃势横行，任意掠夺。深受窝阔台克汗信任，掌管治理中原汉人的中书令耶律楚材被执政的蒙古贵族排挤，忧愤而死。耶律楚材所推行的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策亦都因此受到打击，蒙古对中原的统治可以说进入了黑暗时期，中原汉人的处境就更加恶劣了。耶律楚材所起用的汉人士大夫受到蒙古贵族和西域回回商人的压抑，眼见民间苦难而无能为力。在这八年几里面，中原的民间日渐穷困，百姓为了逃避苛政，有不少人到处流徙，令到农村荒废，市井萧条，中原的社会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蒙哥登上汗位之后，决心征服南宋，而攻打南宋必须雄厚的财力、物力，因此整顿中原政治、恢复中原地方的经济就成为蒙哥的当务之急。而极力主张整顿中原、替他主持这个艰巨任务的人，就是他的二弟忽必烈。关于忽必烈早年的经历，由于现存所有史书都未有记录，所以已经无从稽考了。忽必烈有没有跟随拔刀远征俄罗斯，亦都没有办法查证。根据原始的记载，忽必烈年轻的时候已经喜欢结交汉人士大夫，他透过翻译学习汉人的经典，他对记述唐太宗治国言行的《贞观政要》十分感兴趣。蒙哥登上汗位之后，忽必烈以皇帝身份协助蒙哥处理政务，他的王府幕僚谋士多数是学识渊博的汉人士大夫，例如窦默、姚书、赵壁、王岳等人，都是金末的著名学者。金国灭亡之后，得到耶律楚材的提拔而出使蒙古，为推行以汉法治理汉地政策而努力。耶律楚材死了之后，他们都受到排挤，退隐山林，后来得到忽必烈邀请，成为忽必烈王府的宾客幕僚。姚书的家乡是瀛州柳城县，即是今日辽宁省西部的朝阳市，由于世代做官，所以迁居洛阳。姚书熟习儒家经典，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又有谋略。忽必烈奉蒙哥之命领兵远征大理国，姚书随军替他出谋策划，稳定蒙古对大理的控制，因此忽必烈对姚书非常信任。忽必烈领兵返回漠北之后，又奉克汗之命治理中原汉地，于是忽必烈率领部属和幕僚南下了。
各位， 我奉了黑汗圣旨，南下总领漠南和汉地的军民，大家跟随我横渡大漠，一路辛苦了。这道地方风景的确不错，尤其是河边的黄花开得十分灿烂，大家可以在这里扎营休息几日，然后继续南下。是了，姚先生，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字？不知道离开中原有几远呢？
启禀大王，河边的黄花叫做金莲花，所以路过的人都叫这里做金莲村的。
哦，金莲村。
是啊，金莲村刚刚在燕京城的北边，距离燕京城大约三四日的路程，由漠北去燕京的人都会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继续南下的。
嗯，
由金莲村向东南行两三日路程，就会到达金国的中京大定府。如果由这里向东北行三四日，可以去到黑丹人的发源地林王府的。
照这样看来，金莲村的确是好地方的。
嗯，
这里不单止可以号令漠南一带的兵马，而且靠近中原，我可以在这里设立幕府，随时了解中原的情况。
大王明鉴，和林距离中原实在太远了，中原的官吏百姓只知道听命于当地的长官和燕京的行省官员，各级地方官手持圣旨随意欺凌百姓，百姓受到冤屈，亦都无从申诉。黑汗远在天边，根本完全不知道中原百姓的疾苦。行省官员同埋诸王的使者就可以胡作妄为，令到中原百姓受苦。大王，蒙古朝廷的粮食财物大部分来自中原。中原百姓穷困，对大蒙古朝廷亦都冇好处噶。
系，中原嘅情况的确好应该整顿下。不过，大蒙古黑汗需要号令漠北同埋西域嘅兵马，点可以为咗整顿中原长期离开和林呢？
哦，黑汗虽然唔可以驾临中原，但系大王奉了黑汗圣旨，代黑汗治理中原。如果在金莲村这里设立幕府，时常留心中原的境况，监督中原的官吏，安抚中原的民心，那中原百姓一定会对大王感恩不尽的。
好，这件事等我去到中原观察明白之后再作决定。姚先生，我来到燕京之后，发觉中原的情况的确十分严重。
嗯，
官府胡作妄为，百姓生计困难，再这样下去，大蒙古不单止没能力攻灭宋国，恐怕连中原地方也会百姓离心。唉，我真是忧虑。
启禀大王，微臣认为想中原百姓安居乐业，必须施行汉法。
施行汉法？
是。大王， 蒙古人都是擅长骑马杀敌的勇士，西域人就擅长经商，至于中原汉人多数是种田为生的，他们的习俗各有不同，治理蒙古人和西域人的方法未必适合汉人的、自从耶律上公死了之后，燕京行省由蒙古人和西域人掌管，他们不顾汉人习俗，以搜刮民间财富为能事，令到中原民穷财尽，人心不稳。所以微臣认为以汉法治理汉人，然后先可以令中原汉人对大王心悦诚服的。
姚先生你讲得啱，我一定要令到中原稳定，令到中原的汉人诚心归附我们大蒙古、
大王明鉴，中原古代的圣王都要任用贤才，建立治国的法度和规模，然后才可以令天下大治的。
哦，任用贤才？
没错，大王应该任用学识渊博、德行高洁、甚至民间疾苦的读书人辅助大王治理中原。
那这些人又在哪里啊？
大王，在乱世之中有抱负的贤才都会为了逃避纷乱退隐山林的，如果大王诚心访求，一定会有贤人出山相助的。
姚先生，那你可不可以推荐几位呢？
照微臣所知，河北袁氏县的丰隆山有几位名满中原的学者创立了丰隆书院，他们经常邀请各地的名士去讲学，这些人都是治国的贤才来的。
有这样的人才？
是啊，他们之中最受中原士大夫敬重的是袁浩文、张德辉和李治，士人都尊称他们为丰隆山三老。
丰隆山三老啊？
没错。
好，我即刻派人邀请他们来相见。
师兄，敬斋兄，蒙古忽必烈大王忽然派人邀请我哋去漠崩，声明话为咗访求治国之道，你哋两位认为应该点样处置呢？
在下认为一定系姚书嘅主张。
哦，系姚公茂嘅主张？
冇错，忽必烈大王是蒙古黑汗的皇帝，他奉旨总领中原军民，姚书是他的谋士，而且深得大王的信任。看来一定是姚书向大王献策，请他向中原士大夫征求治国之道。
余之兄讲得啱，但是这位忽必烈大王会不会采纳我们的意见呢？我们应不应该去漠北呢？
是了，余志兴，你认为怎样呢？
两位，中原大乱已经几十年了，百姓的灾劫好应该平息了。我们在金亡之后退隐山林，无非都是为了等待时机为百姓请命啫，
系，
唉，但系金亡二十年，蒙古嘅执政都系凶残暴戾、唯利是图，佢哋从来未有想过民间嘅疾苦，要佢哋采纳先儒礼制，简直系缘木求鱼， 今日你位忽必烈大王竟然自愿向我哋询问治国之道，实在难得。我相信佢必定才智非凡，我哋向佢面陈先于治国之道，咁就算佢唔采纳，亦一定会打动佢嘅弃恶扬善之心。我哋不想利多害少。
冇错，今次系为民请命嘅最好时机，我哋唔应该错失啊！
中原百姓能否脱离劫运，正系操纵喺忽必烈大王手上。
两位，我老啦，我希望两位去漠北先，向忽必烈讲述先王嘅礼制。如果佢有疑难嘅，再召我北上解释啦。
余之卿嘅意思系希望我哋劝化忽必烈，如果佢对先王礼制感兴趣嘅，就会召余之卿你北上。如果唔系，唉，
咁我哋要好好推敲下，到时应该点样应付？
系啊，系嘅，系。
张先生、李先生，你哋长途跋涉嚟到漠北，两位辛苦啦。
岂敢岂敢，微臣只不过系草野老妪，得蒙大王召见，实在万分荣幸。
张先生太谦虚啦，我听闻张先生、李先生两位学识渊博，熟读中原古代圣贤嘅经典，深明先王嘅治国之道，佩服。佩服，
大王过誉啦。
两位先生，有人对我讲过，辽国因为沉迷佛法而衰败，而金国因为尊崇儒学而灭亡。两位认为点呢？
微臣张德辉启禀大王，辽代嘅往事距离今日太远，微臣不便议论。至于金国废灭，系微臣亲身经历。微臣认为金国灭亡不但同尊崇儒学无关，而是反儒学之道而行所致。
哦，点解呢？金国君臣上下都喜欢谈论儒家的经典，各处府州都设立孔庙，金国灭亡怎可以说同儒学无关呢？
启禀大王，金国君臣一直所谈论的是修心养性，是各种礼仪规矩。大王，这些都是细微末节，并非儒学的精义。
什么儒学还有精义的吗？
是儒家学说目的是置天下于太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在上位者施行仁政，以天下为公，抚顺民情，订立纲纪礼制，选贤任能，以仁义教化百姓，令百姓安居乐业。金国君臣空谈儒家礼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残民自肥，排挤异己，令到万民怨恨，天下离心，因而招致灭亡的。
李先生，那你又有什么意见呢？
大王，张耀卿他讲得啱。金国朝廷之内虽然有一两位儒臣官拜执政，但是大部分拥有实权的将相公卿都是女真贵族，军国大事都是由女真显贵作主，儒臣只可以垂手听命。金国废灭又怎能够归咎儒臣呢？
两位， 我哋大蒙古入主中原，点可以令中原汉人人心归附呢？
只要大王真心做中原之主，中原汉人就会对大王你心悦诚服噶啦。
做中原之主
系呢几十年来，大蒙古嘅诸王诸将视中原汉人为奴仆，任意欺凌，汉人点会对大蒙古心服啊？大王必须将中原汉人视为子民，替佢哋兴利除害，咁汉人一定会尊敬大王你嘅。
嗯，咁你哋认为大蒙古重用畏额尔人系唔系适当呢？
启禀大王，畏额尔人之中有好人，亦有坏人，正如汉人之中亦都有好坏。最重要是大王能够因才善用，不要令到贪财势利者有机可乘。
好好，两位所讲甚合我心，你们以后每日都入来我的宫帐同我谈论治国之道呢。
遵旨。
我听闻你们丰隆山三老还有一位袁浩文先生，我希望他能够来漠北同我相见，两位可唔可以替我写信邀请呢？
我哋当然愿意为大王效劳啦。
山野老人袁浩文参见大王。
袁老先生，你不辞劳苦由中原来到漠北，太难得了。
乜说话呢？我听闻大王爱贤好事，敬佩敬佩。
袁老先生，我邀请你来漠北是希望先生教我治理中原的方法。
岂敢岂敢，只要大王顺应民心，效法古代圣王施行仁政，替百姓兴利除害，咁中原汉人一定会尊敬大王，封大王你做中原之主嘅。
哦，真嘅？
冇错。简单嚟讲，大王要成为中原之主，必须以汉法治理汉地。
以汉法治理汉地。
嗯，
好，咁应该点样开始呢？
我认为必须先尊崇孔子。
听闻孔子是几千年前的古人，尊崇古人对今日又有什么好处啊？
启禀大王，孔子是千载以外的古人，后世是否对他尊重已经与他本人的荣辱无关。大王你尊崇孔子，其实是向中原百姓表示大王你愿意与中原士大夫共同以汉法治理天下。
哦，原来是这样。好，我决定降旨尊崇孔子。
请大王接受天下儒教大宗师称号，令到中原读书人都受到大王的护荫。
好好啊。
忽必烈接受了袁浩文、张德辉、李治、姚书等人的意见，决定实行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策。忽必烈在金莲村地方建筑一座城池，称为开平城，作为他号令漠南和汉地的中心。他招纳了不少著名的中原士大夫，替他策划治理中原的政策，改革蒙古的苛政，制定一些对汉人有利的法令。他又任用了不少能干的官吏， 令到中原的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逐渐好转。中原汉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都尊重忽必烈，奠定了他在中原的势力基础。当然，忽必烈在中原的势力增加，亦都引起其他蒙古贵族的妒忌，甚至连蒙哥黑汗都对他起疑心的。
中华五千年节今年春开府，是由卢世昌、曾永强、陈炳球、周志强、卢浩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